听都应当来称颂主。我们被医、被赦、被喂、被赎，有什么能够不叫我们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第103篇第一节到第五节。诗篇第103篇第一节到第五节，大卫的诗。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这是大卫的诗，他先开始，他好像向他自己的心啊，在那里做一个宣告。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们的心啊，我们都当来称颂耶和华，因为他是配得赞美、配得称颂的那一位。他告诉我们说，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对我们是一个何等的提醒，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上次跟弟兄姊妹讲到一个故事，就是那个老一个祖母带着他的孙子在海边玩水，然后一个大浪过来，把那个小孙子一下就卷到海里面去了。这个祖母也不会游泳的，他紧张得不得了，赶快跪下来向神祷告啊，神啊，我做什么都可以，就求你把这个孩子给带回来。他祷告完，另外一个浪就把这个孙子一下子又冲回来了。哇，他高兴得不得了，抱着那个孙子啊。但他下面讲一句话，他说，神啊，他来的时候是戴着一顶帽子的，这帽子怎么掉了呢？对不对？我们有时候看见这样的一种反应哈，你会觉得说啊，这个不可思议啊，这么大的事情神都做了，都救回来了，但是就一顶帽子呢，他可能就开始在那里抱怨。但是常常我们想到自己的情形，何尝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可能看见生活中遇到了一点难处，受到一点挫折，好多时候我们就开始在那里抱怨，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子对待我？你为什么把这个拿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在这首诗里面，我们要来看见他向着我们所施一切的恩惠，他救了我们，救了我们的整个人、整个命。那今天我们认识到说，是的，我们应当来称颂他，我们应当来感谢他，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节到第18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节到第18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要常常喜乐，所以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那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哈，要常常喜乐。这不是告诉你说，你环境顺利的时候你要喜乐，你中了乐透奖你要喜乐，他不是的。他说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这个祷告不是说你在那里还有好多话你祷告不停，叫做不住的祷告。那这个祷告其实是我们的生命。当你真知道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你知道我们与主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你无论在行走、在睡觉，不住的祷告，我们跟主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然后他讲到说，凡事谢恩，向神献上感谢。一个当我们真的不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你可以在凡事上我们向神献上感谢。因为今天我们整个从短暂的我们认识到说，神带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境界，我们所能够经历、所得着的 不是只是这个短暂在今生的里面，你所看见所摸着你的身体的软弱，你各样的情形啊，当我们看见主把一个这么大的福分赐给我们，叫我们与他永远的心意有份，叫我们得蒙救赎，救到他的旨意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凡事谢恩。早前我们讲到说，那位诗人他说，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当他的眼目转向神的时候，看见神在那里帮助他，神在那里一路的保护他，叫他眼目越过外面的环境，可能有日间的太阳，可能有夜间的月亮，可能有各样仇敌在他的四围，但是我们的眼目转向神。哦，这边讲到说，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盼望我们从铁娜罗尼加前书，那这三个其实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祝福，要常常喜乐。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他是我们里面说不出来的那个喜乐。是的，在十架的路上，主是我们说不出来的那个喜乐。弟兄姊妹，常常喜乐超过我们很多时候天然的感觉。当你摸到主，你在基督的里面，说有一个喜乐，这是基督他那个喜乐。基督怎么样能够看见前面的喜乐？他轻看羞辱，忍受十架，面对十架的时候，圣经讲说他看见前面的喜乐。主有一个平安，他有一个喜乐，今天他来赐给我们，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常常喜乐，我们能够不住的祷告，我们能够凡事谢恩。他下面讲到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弟兄姊妹，我们的罪能够得着赦免，我们要认识到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今天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圣洁的神，在着他的公义的里面，他不能随便的说哎，就赦免了你的罪。所以每一次讲到说主在地上的时候告诉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其实里面所隐含的是这位神的儿子他要付多么大的代价才叫我们的罪能够得着赦免。以弗所书一章七节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我们的罪能够得着赦免，他说我们是借着爱子的血，爱子的血，神他的公义他的圣洁照着他的心意，今天他不能随便的就说有罪的他就算是无罪的，罪的工价乃是死，今天在罪的底下必须要受审判，必须要付出那个代价。神看所有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配成为这个赎价。诗篇里面讲到这个赎价太重了，他们没有办法。今天神在所有的人当中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配，还不讲到说那个愿意哈，连那个配的没有一个，找不到。时候到了，神只有差遣他独生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只有神的儿子亲身他能够担当我们的罪，他是完全的，他是圣洁的，他能够满足父神的心意。所以主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昨天晚上我变成这个 babysitter 哈，在那个带孩子哈啊，那弟兄姊妹他们有很美好的交通，很可惜我没有听到。不过呢，这些孩子也非常的可爱，我后来讲说也非常享受哈啊，这个好久没有这个抱着一个孩子啊，然后跟陪着这些孩子，然后后来跟他们在外面玩，那后来陪着他们是看那个耶稣传哈，我也很讶异，那个片子有两个多小时，那当中当然有比较小的，他们到后面主耶稣要钉十字架那一段哈，他们有点不太能够愿意看，但是另外几个男孩子啊。我本来说那他们女生说他们不敢看，那我说我们要不要换一个什么看， 男生就说不要不要，我们要看，我们要看，我们要看完。哇，他们很有兴趣的看。弟兄姊妹，那个耶稣传里面，是我们就看见好多耶稣主耶稣他在地上，他所说话，他所行事，他做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那最后他怎么样为我们挂在木头上？他说靠着是他的宝血。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是的主在十架上，他的确为我们流出他的血来。但是圣经里面让我们认识到那个宝血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不是在于那个物质的血，乃是在于他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所以从旧约利未记第十七章讲到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今天若不是主的生命在他的血里面，若不是主那超凡美丽的生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这个赎价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去，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当主的血为我们留在地上，其实他的生命为我们现在父的面前，叫父一看见这个血，是看见他的儿子，是看见这么美丽的生命，主的心得着了满足。我们的神今天他一见这血，他怎么能够就越过我们不来审判？因为他的心已经得着了满足。我们看见说，是的，我们借着是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边讲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照着他的信实，照着他的公义。这边讲的很特别哈，常常我们讲说，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差遣他独生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因为主耶稣爱我们，所以他乐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这些代价。很多时候我们被主的爱啊，这是牺牲的爱，这是舍命的爱，我们被这个爱所激励。但是在这里他讲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不是说因着神的爱，因为神的恩典，所以他来赦免我们。他这边是怎么讲的呢？他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不是讲到神的那个爱，讲到神的那个恩典，他的怜悯，所以他要来赦免我们，是他的信实，是他的公义。哦，弟兄姊妹，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根基啊，所以我们说救恩的根基还不是说到神的爱，救恩的根基是在于他的公义。你真的认识这个根基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根基是何等的稳固。为什么能够说是站在他公义的根基呢？因为我们真的认识主，他在十架上已经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他宝血已经为我们流出来，他为我们将他的魂倾倒，他的生命在血中，他为我们将魂，将他的命为我们倾倒出来。那这个是满足父神公义的要求，这个是他已经为我们受审判，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神不能两次的来审判，他已经审判了他的儿子，他的心已经满足了。弟兄姊妹，今天神照着他的公义，他不再来审判我们，这是太大的福音了。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照着我们自己，我们能够在公义的神面前，圣洁的神面前，我们能够站立得住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他那样的一个刑罚和审判。但是今天我们说主的代价已经付了，所以照着神他的信实，照着他的公义，这是救恩的根基。哇，这是太宝贵，我们站在这样的一个根基上，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稳固啊。不止神爱我们，不止神怜悯我们， 是他的公义，因为代价已经付了，主已经受了审判了。所以今天我们说，一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我们看见到至圣所的路已经为我们开通了，幔子已经为我们裂开了。那这边讲到一件事情，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那这个赦免跟说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流了血赦免我们的所有的罪，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弟兄姊妹，在我们经历上，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说，在你的经历里面，我们犯了一个罪，或者说有的时候 你刚发了一个脾气，你会不会觉得你好像跟神的关系是远了一点哈？也许你在知识上，在真理上，你能够说主他的同在从来没有离开我，到至圣所的路我随时都可以进去。在真理上，或者说你的地位上，是的，我们都可以这样子来宣告。可是有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主叫我们认罪悔改，好像你跟这个父亲的关系，当小孩子做了一件坏事哈，他跟父亲的关系呢还是一个父子的关系，可是呢他却很怕来到父亲的面前，有的时候就有了一个那个间隔。我们认自己的罪，弟兄姊妹，就是这么简单。你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愿意悔改在主的面前，我们愿意再一次接受他宝血在我们身上那么具体实在的功效。弟兄姊妹，整个主做成的救恩，他不是给我们一个地位而已，不是叫我们只是知道我们的罪得着了赦免，不是在神的面前说我们今天不再受定罪，不再受审判。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他的血，他的生命是超凡美丽的，但是今天他渴望我们的生命呢能够改变，能够变化，能够向主。这是神救我们一个更宝贵的意义和价值。那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悔改，讲到说我们愿意从我现在的情形，我承认我这个情形是不对的，但我愿意回转到主的面前，我接受他的宝血，我接受他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我让他来改变我。哎，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姊妹，真正的认罪会叫我们的生命长进。你若没有好好的认罪过，我们的生命恐怕还是停留在原初的光景。有一个非常属灵的弟兄，他跟另外一个弟兄在交通，他讲到说他怎么知道我们自己属灵的情形呢？他不是问你圣经读了多少遍，他不是问你今天在真理上你懂了多少哈，当然那些都很重要。他说他常常只问一句，你上一次真正的认罪悔改是什么时候？如果你说哦，我得救的时候我曾经认罪悔改，那我在什么时候多久以前？但是你上一次，弟兄姊妹，也许我们可以自己问一问，当圣灵在里面那么敏锐，在那边感动你，有时候你一个意念离开了主的心意，我们向主认罪悔改。有时候你在说话的里面离开了主的心意，你愿不愿意悔改，恢复与神之间那个和好的关系哈？就这地位来讲，我们的罪已经得着了赦免，但是今天就着关系来讲，他这边是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认自己的罪。那我们今天你无论犯了多少的罪，你有多少的问题，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照着神的信实，照着神的公义，他赦免我们的罪，他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叫我们能够再与父神恢复那个和好的关系啊！我们认识到说这是一个非常宝贵非常实际的，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每一天的生活中，多少时刻 我们需要求主让我们看见，求主让我们回转到他的面前。他说他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他们觉得这个小病啊不好意思去麻烦主，反正感冒嘛他迟早就会好的哈。那真的得到了大病呢，他觉得哎呀这个又信不过来，能够就是来倚靠主吗？也许我们小病呢觉得不需要，大病呢又信不过来。但他说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在神没有大病没有小病，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的医治。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他在十字架是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那下面这边讲到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那这句话呢是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讲到说，他受的刑罚叫我们得着了平安，他受的鞭伤叫我们得着了医治。弟兄姊妹，当时候他们被判了死刑要钉十字架的人，已经判了死刑的就不需要再受这些鞭伤的。但是主耶稣很特别，他先为我们受了鞭伤。我们知道当时候那个鞭伤是非常可怕非常痛苦的，那主耶稣为什么他要特别为我们受鞭伤呢？主在地上的时候，他在肉身里面他是完全圣洁，完全是没有罪的，所以好像你看见主的身上他并没有所谓的病的这个情形，他超过这一切，他为我们受了鞭伤，他进入我们所有的痛苦，我们所有的感觉的里面，他受了鞭伤，今天叫我们得着了医治。主耶稣受了鞭伤没有？他受了鞭伤。我们有没有得着了医治呢？我们得着了医治。那也许有些人会问，那还是有人他生病好像没有得着医治啊。那每一个圣徒绝大部分啊，哈，那他们最后去见主也还多是因着疾病啊，神没有保证说医治到永远啊。但是弟兄姊妹，主是我们的生命，主是我们的医治。当我们真的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医治，超过我们在肉身上我们具体经历到那个医治。是的，很多弟兄姊妹，我们的确在今天有病的，我们彼此祷告，我们也看见主乐意来医治我们，手按病人，病人好了，的确我们多少时候看见神今天仍然做神迹奇事。但是我们也的确看见有些人他明明亲眼看见神迹奇事，他并不一定相信。有一次在我们当中有一位乔派伯牧师哈，那他是有非常清楚医病的恩赐。那当中有一位姊妹好不容易把他的先生请来来参加这个聚会，觉得那个聚会的里面呢，这个先生是不信主的，那他就不相信有神哈，不相信什么神迹奇事。那后来他太太就特别把他请来啊，我们姊妹，然后那天他的儿子啊就坐在他的面前，然后老弟兄为他儿子祷告，那种神迹奇事是外面看得见的哈。他儿子的脚啊，一个长一个短，大概差了有这么多啊。他说他们小时候就曾经去找人帮他拉那个脚啊，因为两脚不一样长，拉了他痛得要命哈，但是也没有用。就那天呢，他就站在那个孩子的面前，那老弟兄很简单就把手托着那个脚为他祷告。就眼看着那个脚就长出来了，那祷告完了，两个脚是长齐的哈。我们说哇，何等大的神迹，他亲眼看见啊，我们想说那你不能不信吧。就没想到后来他说 他只讲说我不能理解，这个人好像到现在好像还没信哈。弟兄姊妹，如果你只看见外面的医治，就算是神迹奇事，就算这些人亲眼看见了，他若是不相信，跟他还是没有关系。有些人甚至他自己都得着了医治，别人为他祷告，但是他心若不打开，好像跟他还是没有关系。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得着的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医治，他是我们的健康，他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大夫。那这个医治超过我们所经历到在肉身上得着的医治，这个医治是一直到永远的。那这个医治很多的时候，你就算在软弱之中，当我们看见他是我们的医治，他赐给我们里面的力量，能够胜过我们外面的环境，能够胜过我们在肉身上的软弱，他是我们的医治。所以当我们读到诗人说他赦免你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他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救我们的命，脱离死亡，因为他今天赐给我们是那永远的生命。今天我们不是在死亡的捆绑之下，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复活的境界，他赐给我们的生命是那永远的生命。所有地上的人，圣经讲到一件事，说成为那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今天主救我们脱离死亡，救我们脱离这样的惧怕，我们的里面有一个永远的盼望，那个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他这边说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知足，那这个美物到底代表的是什么呢？什么能叫我们能够知足？圣经告诉我们说，地上的水喝了还要再渴。多少人在地上要得着属地的东西，但是越得里面呢越虚空，越得里面越不能得着满足。因为属地的一切就算是再丰富的，并不能真的叫人里面得着满足。有一次我看见有人统计啊，所有抽到什么特奖啊，这个乐透啊，但是没有多久，他们潦倒的潦倒，自杀的自杀，出问题的出问题，因为他们里面还是得不着满足。地上的一切不能叫人的心得着满足，好像你视为你在一个小艇上，是在一个汪洋大海啊，你说旁边有这么多的水啊，可是在那个船上，若是他喝这所有外面的水，只会叫他更渴，只会叫他死得更快，里面更痛苦。弟兄姊妹，这边告诉我们，神要赐给我们是那个美物，是我们所愿的知足。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今天我们说不饿不渴，因为我们里面满足了，我们里面满足了。原本我们在世界上喝了地上的水，我们觉得还是干渴，我们无论得多少，我们饥饿不满足。这边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主耶稣就是生命的粮，到他这里来的，他这边告诉我们必定不饿，信他的永远不渴。但是那个关键是什么？你要到主这里来，主说凡口渴的都可以来喝。若是我们不来到主这里，我们就没有办法得着这个满足。这篇诗篇告诉我们说，是的，他用美物使你们所愿的知足。主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当主在地上和这些群众讲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要吃我，你们可以喝我， 当时他们听了觉得说这是什么话，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他们的面前说，你们来吃我，你们来喝我，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众人不能够明白，弟兄姊妹，但是主说，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真粮，我就是那生命的活水。必须等到主耶稣他为我们死了，他为我们复活了，他为我们升天了，他为我们在圣灵里面回来。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三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那这边讲到好东西，他原来的意思也就是这个美物。所以在诗篇103篇说，他用美物使你们所愿的知足，这个美物就是好东西啊。到了路加十一章，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我们做父母的，你总是盼望把一个最好的能够来给你的儿女，你不会说他求一个东西，你把一个最烂的，或者是根本就是这个他求饼，你给他一个其他的东西。就人来讲，你都会把好东西来给你的儿女。他说何况我们的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美物是什么呢？美物在这边让我们认识，就是圣灵，这就是这边所讲的好东西。神他把美物，他要将圣灵来赐给求他的人。主耶稣已经在圣灵里面回来，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今天主的生命已经借着十架释放了出来，他已经落在地里死了，他说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今天我们愿意求告他名的，我们愿意转向他的，我们愿意打开心来接受他的，我们就得着这个美物，得着这个好东西，我们就得着圣灵，神所要赐给我们那所应许的圣灵。哦，弟兄姊妹，或者我们当中还有福音的朋友，今天无论你相信或者还没有相信，今天圣灵已经赐下来，救恩已经完成，神把那个美物要来赐给我们，把那个好东西，就是那最上好的，超过地上一切的，是真正能够叫我们里面得着满足的，神已经要赐给我们，所有的都预备好了，工作都完成了，礼物神已经说给你。今天他要赐给凡求告他的人，也就是说你愿意打开你的心，你愿意说，神啊，我要接受这个礼物，我愿意得着这个礼物。你愿意说，我在地上虽然我也努力，我也尽心，可是我还是不满足，我不晓得今天我所有得着的，我所有拼命要争取的，到底那个意义和价值在哪里。好像一切很多时候一下子之间我们的梦想成空了，有时候你得着了好多，结果里面仍然是虚空的。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位跟我一起修课，后来成我很好的一个朋友，其实他比我还早到美国，所以他是在以前就已经读了硕士再到美国来，所以他很多课都是在我前面的，比我还早做研究等等的。那我们一在一起的时候，后来我就邀请他去聚会，他说哎，我有好多的考试，重要的考试，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去考那些考试，那些什么博士班入学考啊等等的。哦，他跟我讲说他很忙很忙，那我想那一定很忙，那我就没有办法，他说太忙了，没有办法去聚会。那后来过了一阵子呢，他考完了，后来我也考完了，我再去邀请他，那他说我现在很忙啊，我现在在做研究，那个做论文啊，做非常非常的忙。那我想我那时候也还没开始做的时候，我想说那一定是很忙，我也没办法，不能进入哈。 后来他忙，你整天看他从早上就到学校里面去，就在实验室啊，然后一直到晚上很晚，那他们才会回家哈。他整天真的是很忙。然后后来等我也毕业了哈，就他还在忙。然后毕业了两年了，终于他学校的事情忙完了，那他也很非常好哈。然后他后来也找到了很好的工作，然后后来基本上有一次我去看他，那个时候已经再过了几年，那基本上他是非常的情形很好的时候，他告诉我他信主了。哎，我很讶异哈，我想说以前这样的邀他，他都是这个忙的都不能接受哈，没有一点时间了。他说等到他什么都有了，他有很好的学位，他有很好的工作，他买了房子车子，他的家庭各方面都很好的时候，他说他突然觉得他里面非常的虚空。哎，那个虚空也许今天你还没得着的时候，你还没有想到哈，但是呢他说他里面很虚空，然后他想到多少人邀请他，他有一天他终于到教会去，他真正到了教会，他认识了主，他里面得着了满足。哇，后来那位好朋友他在教会啊服侍啊等等的，我们盼望说你不要等到哪一天你真正觉得好像你在地上得着了一切，可是丧失了生命，得着了一切，但是你说这不过都是太短暂了。到了有一天你说哎呀，我想我能够吃到最好的，可是我现在实在是不能吃了，我吃了又是糖太多，又是这个胆固醇又太多，你想去玩，可是到了一天你说哎呀，我有钱我可以去，但是我又走不动了。弟兄姊妹，地上的都是虚空的，但是你若现在你说神他要把美物来赐给我们啊，超过我们今天所能够得着的，他把那个好东西，把那个最好的，就是圣灵要来赐给我们。今天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在外面努力，他说求告他名的，我们只要把心打开，你说你要神把美物赐给你，神叫我们所愿的能够得以知足。他说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更新的生命。你说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不会老，到了一天你说哎呀，真的是老了，力不从心了，但是怎么样可能是好像那个力量如因返老还童，你说我们的经历好像我还是会老啊，我年轻的力量不是这样的。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主让我们看见他给我们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林后四章十六节保罗说，所以我们不丧胆，他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神没有应许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你能够一直活下去哈，你越活身体越健壮，80岁90岁100岁，然后再活下去，我们看见不是这样。保罗说我们外体是会毁坏，但是我们内心或者说里面的人却是一天新似一天。我们所看的不是外面的，主要我们如因返老还童，我们里面的人一天新似一天。很多时候是我们也经历到，当我们在主的里面，圣灵给我们力量，我们连身体的力量都做恢复，但是我们整个来讲肉体是一天毁坏一天的，我们里面的人是一天新似一天。所以以赛亚书40章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讲到我们是那个里面的生命啊，那个更新的力量。很多时候我们在肉体上我们会疲乏，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里面的人是神所看重的，神要把那个复活的生命，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经历这个生命是一个上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满了神大能的生命，新鲜的生命，活泼的生命。外体虽然毁坏，里面的人一天新是一天。诗篇103篇何等的宝贵，我们再把第一节到第五节一起来读一次哈。大卫的诗，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我们再来唱诗歌第32首，我心应当称颂主。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唱的时候，从我们的里面，我们来称颂主，我们来转向主，我们来求告主。神用美物要我们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我们愿意来接受他赐给我们所有的救恩，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我们接受他是我们的生命，接受这个美物，接受圣灵，我们一起来称颂他。请姊妹为我们弹一句，我们就来唱。
我心里来称颂主，更也